彼得林奇说过，如果尝试避开下跌，那么很可能会错失下次上涨的机会，这就是试图预测价格的最大风险。以美国股市为例，如果在过去25年的时间中一直坚守岗位，则投资的年平均报酬率超过 11%。 如果喜欢进进出出，又不幸刚好错过这当中表现最好的40个月，年平均报酬率就会跌至 1%。 股市反弹往往在最出乎人意料的时候，只有长期投资才能避免风险。你好，欢迎收听简辑周报。想提升经济敏感度，抓住更多投资机会的小伙伴，赠送你15天简辑 VIP， 在公众号简辑独裁回复电台免费领取。一起来听听本周的内容吧。第一条解读，来听一听本周大事件。这周国外央行大动作不断，国内进入了财报季，中概股们纷纷交出了成绩单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先看国外，周四美联储公布了加息结果，宣布这次不降息，结果在预期之内。根据最新的点阵图和鲍威尔的讲话，今年还是预计有三次降息次数，没有减少，市场也松了口气，股票、黄金也都全线大涨。除此之外，昨天瑞士央行打响了第一枪，超出预期，原因主要是物价回到了稳定范围，所以选择了宽松的货币政策。欧洲、英国等国家也释放了今年打算降息的信号。与此相反，周二日本央行17年后重启加息，结束了负利率政策，之前是为了提高经济活力，促使金融机构借钱出去，现在觉得物价已经能稳定在 2% 了，可以暂时和负利率说再见了。不过短期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不会变，以及受美联储不降息的影响，美元走高，人民币走弱，导致外资流出，这也是昨天 A 股下跌的原因之一。这有什么影响呢？投资上这周发布了不少中概股财报，虽然业绩不错，分红也大方，但市场似乎对利好无感，公司只能用真金白银说话，成为自己股票的大买家。比如昨天腾讯大手笔回购10亿给股价托底，前天只有150亿市值的陆金所炸裂宣布特别分红100亿，而他手上的现金还有300多亿，现金流充裕。总的来说，目前中概股出现了拐点的迹象，也开始注重股东回报，咱们就多点耐心，等待市场先生的价值发现吧。第二条解读，来听一听美团的财报。昨天美团发布2023年财报，全年收入2767亿元，同比增长 25%，净利润扭亏为盈，达到139亿元，超出市场预期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美团的业务由两大部分组成，一块是核心本地商业，包括餐饮、外卖、到店酒旅和闪购业务等，还有一块是新业务，包括美团优选、美团买菜、网约车、共享单车等杂七杂八的业务。去年对美团来说是艰难的一年，核心本地商业受到了抖音的正面攻击，被卷入价格战，为了守住地盘，推出了商家激励计划，加大了用户补贴力度，全年营销费用增长近一半，经营利润率同比减少 2.1 个百分点。新业务难见起色，买菜优选的增长落后多多买菜，全年亏损了200亿，大本营被人觊觎，新业务又打不过别人，美团腹背受敌，2023年股价跌去了一半。去年12月公司给了市场非常低的预期指引，所以这一次的超预期，也就是四季度的表现，对市场影响并没有那么大，大家更关注今年美团有哪些行动。一来，公司提到今年新业务的目标是大幅减少经营亏损，也就是不再执着于烧钱，主动收缩战线。二来，强调与合作伙伴一起推进本地业务。另外，业务之间，比如外卖和闪购，会产生协同效应，骑手可以一边送餐，一边送闪购的订单，从而降本增效。这有什么影响呢？假设美团今年的新业务不亏损，那么利润大约是339亿，对应5000亿的市值，市盈率是15倍左右，估值还可以。今年的关键还是看核心业务到底能不能稳住，以及是否能找到新的增长点。第三条解读，来听一听一个高收益存款。存款利率一直降，有什么方法让收益高点呢？今天来和你说说大额存单转让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和普通定期存款相比，大额存单起购金额不低于20万，相对的利率也会高一点。拿招行来说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 1.95%， 大额存单是 2%。 大额存单还有个隐藏技能，可转让。对于普通定期存款来说，如果提前取出， 利息只能按活期算，几乎为零，大额存单能转让、质押，损失要小很多。高收益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对于转让方来说，卖出的是之前发行的大额存单，利率自然就比现在要高。例如，在去年买入 2.9% 的，现在以 2.3% 的利率卖出，就会收获 3.5% 的利率。对于购入方来说，虽然没能按照 2.9% 的利率买入，但 2.3% 的利率也比现在的存款要高，也是比较划算的。这有什么影响呢？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， 搜索大额存单转让专区就能找到了。另外，并不是所有银行都有大额存单转让质押的功能，你可以挑有转让的银行买。如果你想买到高利率的大额存单，可以试试这三个方法。一是捡漏，着急用钱的卖家会挂出比其他存单更高的价格，以此提高成功率。二是选择中小银行，一些地区银行会用比大银行更高的收益率来吸引客户。不过，大家在购买前也要关注银行盈利、坏账率等指标，不能因为贪图高利率而损失了本钱。三是挑选开卡地区，同一家银行在上海的大额存单是 2.45%， 但福建就能达到 2.75% 的利率。如果大家去利率高的地区开卡存钱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来看其他值得关心的事儿。移动业绩出炉，前天移动发布了成绩单，收入突破万亿大关，净利润创历史新高，同比提高 5%， 并承诺未来三年分红不低于利润的 75%。 这样的话，股息率大约能提升到 5% 左右，现在是 4%。 作为收股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而且因为握着定价权，移动未来的业绩也是比较稳定的。清明出游热度高，昨天飞猪发布了清明假期出游数据，今年踏青赏花的人数同比去年大增超7倍，搭高铁、自驾游成为首选出行方式。另外，咱们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免签政策落地，也带火了出境游的热度。日本、泰国、韩国、香港是热门目的地。你有哪些出行计划呢？记得提前预定行程哦，欢迎在评论区交流。免约退税开始了，从现在起一直至6月30日。还没退税的小伙伴不需要预约就能随时办理退税了。咱们可以检查一下常见的抵扣项是否有变更，比如房租变房贷了，或是子女夫妻的分摊比例有变化，个人养老金、税优险、考证等抵扣项记得手动输入。另外，税务局还提醒咱们别相信退税秘籍，要如实申报信息，否则会影响自己的纳税信用。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我们一起讨论了本周大事件，然后带你了解了美团财报，最后和你聊了聊大额存单转让。感谢收听简七周报，喜欢本期内容的话，欢迎分享给朋友免费收听。推荐一篇精选的晚上聊财经，一个分析框架教你超越格雷厄姆、巴菲特，价值投资 3.0。 欢迎点击文字区链接收看，周末愉快，周一见哦。